学期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到呢，大概有我算了一下，大概五六次的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系列。那这个系列呢，我一直搞不清楚应该叫什么名字这样。所以呢，上一次呢，我最开始是希望讲说是信仰与工作，后来发现呢，好像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比那更广一些。后来我上个礼拜呢跟大家改成追求卓越 ，OK， 那下个礼拜改成什么样子不知道 ，OK， 那对不起啊，这是因为就是说因为很多的思绪常常积在一起，我总是觉得看不清楚啊，总是觉得好像有很多的话要跟大家讲，所以说呢请大家这个多多包涵这个。那今天呢我会继续。那今天呢我是想跟大家谈这个芥菜种的生命第一次跟大家分享到关于工作上是从跟呼召的一个关系，上一次跟大家讲到神国的福音门训各个方面怎么样从一个生命更新教会转型里面，这是我们教会这一两年的这么一个主题，我们在这里面怎么样能够一起来追求和成长。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芥菜种的生命。那我有给大家选了几段的经文大家可以来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我们就从头一直念到尾，就这样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恩主，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你的众儿女围坐在你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敬拜，领受你的救恩，也领受你的同在。愿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帮助带领我们，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你，一起来跟随你，一起来荣耀你。愿你祝福我们众人，也祝福我们下面这一期的时间一起来追求，愿你的心意得保住。我们赞美你的名，祷告祈求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最近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感觉怎么样，就是说因为我最近出差要稍微多一点，马上又有很多的出差，所以很多人就在提说你不要在外面到处乱跑，这个因为这个中文不知道翻译成什么以波拉是吧，怎么听起来像圣经里面一个人的名字这什么时候要请老韩跟瑞安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应当做什么 ？OK， 这挺实际的，或者黄敏是吧？然后呢，这个呢是我跟小西姐妹要去的一个地方 ，OK， 这个所以也不知道，我以为上个礼拜好像稍微安静了一点，然后最近好像又开始了，所以说这个，然后我们飞机到了那个地方，然后要去开会的地方，而且是要坐一个多小时，要经过几乎把香港的全岛都，这个它香港是分好几个岛嘛，一次是离机场开车坐开车要一个多小时的地方，所以可能不知道会不会经过这个地方了，通不通都不知道。还有这个从全球到香港到中东，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就是说每次这个在新闻里面呢，但是呢。这个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的经文好了，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所以请大家也是为为这些外出的代祷吧，也为小西姐妹跟我也代祷，就是说我们在这边也有相当也有很多的人在那边有很大的一个集会这样。然后事后我会去国内再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所以也是请大家代祷这样。那我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过去一年一直到今年五月份，2013年的五月份到2014年五月份，我有参加一个program 怎么翻译啊？参加一个项目吧。那这个项目是培训的，一个培训的项目这样的。那五月份的时候呢，这个Memorial Day 就是国殇纪念日吧。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个算是一个结业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的聚集。然后呢，我就是在阿布克奇呢。参加一个他是新墨西哥州的大概十几位人一起在培训这样。那在那个的主日呢，我在阿伯克里参加一个就是我们一起然后参加结业的时候参加一个美国一个很大一个教会的一个主日聚会。那主日聚会的时候呢，这有一个教授，那他也是一个写了很多书的，然后叫 Glenn Sunshine， OK，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讲员，也是一个作者然后也是一个学校的一个教授，历史的教授。那他就分享了一篇信息，他就是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分享的信息。我想大家熟悉的话，你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呢是很有名的，圣经中很有名的一章，因为他把从这个古时候这个人的就是信心的伟人榜。就是把它过了一遍。所以说呢，那篇信息呢虽然是五月底，到现在在我还有很深的影响。所以我跟大家稍微的总结一下，就是说他就说呢，他说那一章里面呢，你去数这个点出名字出来的人呢，大概有20多位比方说亚伯最开始讲到亚伯献祭，就后来他哥哥该隐把他给杀了这样，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讲到亚伯拉罕，讲到摩西讲到大卫。他的里面呢有一些人呢是非常有名像我们常常刚才提的这几个，有一些人是就不太那么有名。巴拉，大家记得他是谁吗？他也是这个伟人榜里面提到，他是士师时代里面一个士师他名字翻译出来 Brock，跟我们总统的 first name 是一样的 ，OK， 这个呢就是，但是他是士师时代里面一个士师，也是很不错。那另外还有一些就讲到很多一些无名的人物这样。那这个呢大部分的我们列的这20几位就是知道名字的这些人呢，他们的这个在世人的眼里都不是那么成功。你就拿亚伯拉罕做例子的话。你知道他死了的时候他拥有什么吗？他拥有个儿子他的人生的后半生快100年了，这个就离开了他当初很富有的这个家乡，后来搬到现在的这个以色列这边，就过游牧民族的生活，折腾了100年，最后呢有一块墓地他是买来的，就是算是属于他的 OK 所以说那我们现在看他就觉得就说很多还有一些像先知是被石头打死先知被锯，像以赛亚是传说是被锯死的然后呢就是你去看这些人的生活，就在世人眼里面好像不是那么成功，而且呢不但不成功的话呢，这个他就指出来他说你去读那个伟人榜信心的伟人榜，最开始就是一个烈士，就是讲亚伯，对不对？就被该隐给杀了。那最后的时候呢也是讲烈士，就是讲到就是说太多的人我念给大家听好了，就太多的人就是这种被杀被击打，然后呢奔波这个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困乏，困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 OK。 所以说这些人其实在他们一生里面都经历很多的挑战，很多信心的磨练苦难这样。然后呢这个 但是他另外讲一点很有意思，他说你把这二十几个人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他说亚伯吧，你可以称他为，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祭司君王啊，这个系统，他还是在献祭，他因为献了个祭，神很喜悦，他哥哥嫉妒就把他给杀了，对吧？所以说呢，你还可以把他当成一个算是祭司好了。但是剩下别的很多的人呢，就是所谓的各行各业的人，你比方说像亚伯拉罕，他是不知道称他为什么，牧羊人吗？还是就是反正就是游牧民族吧。这个，然后呢，这个挪亚造船的，对吧？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嘛，你可以推算一下，他实际上就在那造船而已，旁边人可能在嘲笑他吧，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当然摩西是后来在埃及先做王子，后来在旷野做牧人，后来带领以色列人，这样你可以称他为这个算是宗教上面有关的。大卫他是一个就是君王，然后呢是这个，然后也小时候是做牧羊人，后来是作为将军，他有段时间打仗很厉害，后来做王。然后呢约瑟是在埃及做宰相，当然先是从奴隶啊进监狱啊，然后慢慢做到宰相。然后呢这个但以理，他开始是奴隶，后来在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对，后来在最后几年在波斯王的王宫里面，他就是也是服侍王的一些的事情。还有摩西的母亲，你去看，有摩西的父母提出来了，在那一章里面是做什么呢？做妈妈的是吧，在家里面养育孩子 OK。 但是他有信心啊，和摩西生下来他就把他留下来了 OK。那所以才后面整个这一条的这样，还有拉合，这个，所以就是说，拉合是真正讲是妓女了。所以说就是说是他说这个里面大概有那么一两位，你可以认为说是好像从事宗教行业的这个人物，但是绝大部分的剩下的这些，那先知很多以前也是。是有些养桑树的哈，是还有一些别的这样的，然后就神呼召到他，神的话临到他，就出来做先知了 OK。 所以说就是在不断在传神的话，所以说他是各行各业的。他说这很有意思，他就说呢，所以他就得出一个结论来说呢，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不要把信仰啊跟工作分得这么开。他说其实你想挪亚好了，他就是一个神有话给他，他就是一个信心，他就是那边其实他绝大部分的时候他就是在造船，要去伐木，要去找钉子，然后又要去把这些野兽都怎么样找来，然后就怎么赶到船上去。其实这是他其实就是这些不能叫做 get hands dirty 啊，他就是说非常非常这个involved 这个involved 怎么样参与的，就是说做很多细节的事情，就把这些东西都把它弄进来，然后他最后就是有一个周八口一条船 OK。 所以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牲畜，所以说 还有很多的例子。他就讲到就是说呢，其实这些信心的伟人榜就看到，就是说他们待会儿我们会看希伯来书里面一些的总结，他们有一个信心，他这个信心是对神，而且看到神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家庭，在那个时代，在他那个族群有一个心意，所以他要在那个时候呢就照这个心意能够成就。那这个所以说他就能够活出了这种基督信仰的光辉信仰的光辉，然后在他身上掌权那神的心意，神本身在这个人身上掌权，他已经能够照着神的心去活，凭着信心去做出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讲到这个国度的体现，因为国度最基础的定义就是神在这个人身上掌权，他是王，所以说才活出这样 OK。 所以希伯来书在最后里面讲到说，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但是未得到所应许的。所以他在做的过程里面，神不断地给他一些证据 OK， 说你做的是我的心意，但是最终神要给他所应许的他们都还没有得到，对吧 OK。 所以说呢马太福音耶稣在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讲到说呢，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呢，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这个原是百种中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续在他们的树上。所以上次我记得好像是林山刚长老来讲到的时候，他专门还带了一袋芥菜种发给大家，不知道有谁回去种了这个我一直很好奇，不知道什么是芥菜。那他就是看大家看起来黑黑的，就非常的渺小卑微，但是它里面满了信心跟生命。所以你被种下去之后呢，他看起来就是平常人，就起点都是很平常很卑微的，但是慢慢慢他长长长的就是像我们现在读起来就是信心伟人。 OK， 就是说一个，所以呢我给大家再分享一个稍微现代一点，这个 William Carey， 有多少人听说过他？他是被誉为近代宣教之父啊，就是非常重要人物。 OK， 大家一定要知道他。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OK， 对不起啊，这稍微有点。然后呢，这个呢，所以我在中文网站上我找到这个，我给大家大概分享一下。他是出生在1761年，去世是他活了70多岁，所以大家加70多，1834年好像是。他是一个，他出生是农民，也没受什么教育。然后呢，就是当然农民就是种地嘛，但是他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这个medical condition， 身体有个状况，他种地就过敏，所以这个浑身就起疹子，就不能够 function， 所以后来没办法呢。那个时候呢，这个鞋匠业啊刚刚在英国兴起，就做鞋啊，所以他们没办法，就是说那你就不能种地，那没办法呢，就是说你去学 cobbler， 英文叫做，中文翻译成鞋匠。 OK， 然后呢他就从那时候工作养家了，就是那个时候也失学了，这个是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他的生平。然后呢他们父母都父母和祖父母都是基督徒，所以说呢他就信主了这样。然后呢他当时，所以他那个时候18岁的时候呢，就受一个叫 John Ward 的影响呢，他就开始自学然后他那时候也在考虑改换教会，后来他进了浸信会。他一方面被称为这个近代宣教士的之父，他也是浸信会的这个宣教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就是这个是代表性的人物。然后呢他就后来81年结婚，20岁的时候结婚，他妻子是个文盲。然后呢然后他去学鞋匠也不顺利，他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所谓拜师傅，就在他的工作坊里面，就是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生活。结果他第一个鞋匠的师傅还去世了，啊，留下来了，4个子女又要照顾啊，这样。后来22岁的时候呢，他就Baptist 加入浸信会之后，他就自修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意大利文、荷兰文6种语言，参与祈祷和复兴聚会。所以呢，他是很显然就神给了他一个恩赐，就语言极有恩赐。OK， 这待会儿大家会看到的。OK， 所以他在22岁的时候，就虽然很多失学干什么，他就开始自修这些语言，就不得了啊！这些因为他是属于不同的语系，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不属于不同的语系的话呢，这个不太容易都学会了。OK， 但是神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时候他还都在英国生活，但是他加入浸信会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就开始有这个负担，就修这些东西，拉丁、希腊、希伯来、意大利、荷兰，神有预备，待会儿以后会看到。待会儿后来呢他就成为一个被案例成牧师了，在浸信会就开始推动拆船，在夜校里面教书。然后呢，所以这个时候他遇到的困难就是要平衡工作、学习、家庭和教会，听起来有点类似，对不对啊？有人在上班，有人也要自学很多东西，是不是？我们当中有自学，然后有家庭，然后教会，他讲宗教，我想是教会服事吧。他后来被安立为牧师呢，然后呢，他就开始对宣教有负担了。结果呢，受到当时的这个长者的反对，教会里面的这个，他的原因是这样，在当时在英国呢，有一些教会，他是非常极端的加尔文派，大家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他预定论是就是极端加尔文派的预定论是非常非常看重的， 所以很可惜，就导致一种后果呢，就是说传不传的，传不传这个影响可能不大。OK， 就是神有预定的。OK， 这个就是题外话了。然后呢，后来呢，他就但是呢，他就在这个期间，你想看他每一年每几年有这么一个改变，很有意思。在这期间，他花了6年的时间呢，他写了一本小册子，87页的小册子，叫做《基督徒设法引领侍奉异教者归主责任问题之研究》你去看英文的话也很长，就中文没办法，就把它就翻译成这样。但是，这个可能是台湾人的说法，鼓吹，这鼓吹这种大陆的说法就不太好听了，推动了，鼓吹是是在台湾认为是好意，在大陆就认为不太好听了。OK， 但是他呢就是花了，他这完全是自学啊。OK， 但是他一直开始有这个负担，这个呢其实成为他后来整个一生做宣教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他lay down一些奠基性的一些理论跟认知这样，但那时候没有出版经费，教会不支持这样。然后呢，他就有这个意向，他就到处去宣传，然后也成立差会了，就是要为去传福音。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呢，他们因为英国那个时候是一个帝国嘛，所以在印度远东的整个那一块是一个公司，就是东印度公司还是什么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公司在 run the whole country， run whole country 怎么翻译，就是整个印度那一块吧，其实是这个公司在管理的，但是公司是好像从政府那边拿合同一样的。那个时候的公司呢是不希望宣教士，就是禁止宣教士去的，但是后来英国这个政府改变政策，这个政策之所以改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大家还记得是谁吧，就是 Wilberforce， 让他们改了政策，让这个公司准许宣教士也能够去到这些地方去。然后呢，他就跟另外一个叫 Thomas 的人呢就合作，就到英国去，就差派宣教士。但是当时受到家人啊金钱的缺乏反对啊，这个政府态度不支持啊，海上航行，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读戴德生传，去到那么一个就是半年就没了，在船上就半年就飘到这个亚洲去了这样。然后呢当时就在孟加拉宣教，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开始翻译圣经。 OK， 所以他有一个同工，待会儿我可能会介绍一下，中文圣经就是他的同工翻译的，印刷都跟这个起源很有关系。 OK， 所以说呢，当时与差会呢还是不太支持他。 OK， 结果呢他在那边按照这个描述，他们住的这些地方很贫穷，常常有猛虎和毒蛇出入就是这种 primitive 的这种地方。 OK， 就真的有老虎的地方。 OK， 然后毒蛇沼泽，但是因为差会不太支持嘛，所以他常常就自己盖房子这样的。然后呢，后来他的儿子患病就死去了，然后他妻子受很大的打击，患精神病也死去了这样。然后呢，老戴，你能不能站在这边稍微把这个稍微拧一下？OK， 然后呢，这个到了1800年呢，他就在印度呢就成立了这个宣教中心，然后他就开始这个办诊所、办学校、开印刷厂，然后呢，7年之后，终于有一个印度人信主了，谢谢。OK， 然后呢，这个后来他居住的地方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就进到了一个河南的丹麦的一个聚居区，他们那个时候各种欧洲不同的国家在那边有领地啊。哎，他当初学过这个，大家还记得吧？荷兰文啊，所以他在那里面就开始任教了，所以说他一直对语言有这个恩赐。啊，又有兴趣，所以他学不同的语言，又把当地的语言学会之后，他就开始翻译圣经。所以最后到他死的时候，他翻译了40几种语言，翻译成把圣经或者全部翻或者部分翻成当地的语言。然后呢，他最后进了当地的大学教语言。 然后他又把这个印度的这个 classical literature 经典印度的文学又翻译成英文，所以他在文化上做很多的交流。他最后成立了这个印度农艺协会，就是他就是一个在我们现在讲就是一个教授 OK， 然后就是做这个会长，就是比方说像我们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的 President， 比方说或者是我不知道在座的什么 某些学会的这个 President 这样。然后呢这个他在教东方语言，他开始教东方语言、okay、这个出版各地当地的语言，第一本新约的孟加拉。然后呢另外一个当时的文化里面就杀婴孩献祭，他就跟很多立法的人去交流说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九年之后终于废除了杀婴献祭的这个。然后后来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他又再婚，后来自己又患病，后来他的这个印刷厂又失大火，烧掉了很多翻译的手稿，翻译的那种停顿没办法，然后呢只好又重新再来。然后呢建议就新建这个麻风病医院，然后呢设立创办这个大学，设立神学系，集中培训当地教会人才，然后呢成立了印度学院会然后这个后来第二任妻子也过世，另外的儿子也过世，后来他的印刷厂的负责人也过世，然后自己在码头摔了一跤受重伤也差点没命了这样的。然后呢结果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的呢，就是说丈夫死了，寡妇呢遗孀是不是不叫就是要陪葬，就一起烧死。所以呢他最后弄了多少年我忘记了，好像是30年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在那边是中共40年，最后死在那儿了，30年就为这个事情，最后把它废除了。废除这其中一个原因，有个泰戈尔，就是这个拿诺贝尔奖文学的这个，他是印度的吧？他的父亲，也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个贵族，他呢就跟他父亲就多年的交涉，最后他当地这个贵族也推动这个当时的这个政府就同意就把这个习俗给废除掉了 ，OK， 然后呢，后来他的父亲去世，他父亲一直对他属灵上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对他打击也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但是他还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然后受到各地宣教的支持。所以40年宣教里面，同工翻译了40种语言，126间教会，多家的差会。去世的时候，73岁，死的时候呢？就说要在我的墓碑上呢说我是一个愚拙可怜毫无力量的蠕虫，我睡在主怀中了。这个耶稣讲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就是说这是个农民对吧，然后呢鞋匠，然后呢但是他心里面一直有这么一个信仰，有这么一个负担在他里面，所以他就开始去学语言。他喜欢学语言，因为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恩赐。他就学了6种语言之后呢，就发觉到了这个，后来他就去宣教，神就有负担，就到了印度一住就是40年，就死在那边。然后呢他就翻译当地的语言，接触当地的文化，所以他在工，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工作，就是他的做语言学者和教授，和他的事工，他是又是翻译，又是印刷，又是医院，又是政治，又废除习俗，又是麻风病，然后呢，他又是建立教会，又是传福音，又是做神学培训，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全人性的这么一个服侍。而且他之所以被称为这个宣教之父，因为他是很重要的提出一个理念，宣教是要怎么样进入当地的文化，服侍真正服侍当地的人，就活在那边，然后呢而且是尽量在那边能够自给自足。戴德森是很受他的影响的，所以戴德森当然是在中国一辈子 所以当时他去中国戴德森去也是弄个长辫子，穿个叫什么袍来着，马褂，很多的这个西人的宣教士就不认同这样的，那戴德森是很受他的影响。 OK，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神在使用他，我们想象的是他是一个宣教士，但是他是一个全人在服侍的。 OK， 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了吧？ OK， 他在各个方面都在体现神的这个的。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讲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了我要做一件新事。 OK， 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所以我给大家讲一讲我最近看到一些新事，这个呢都是80后的。 OK， 我们当中有几个80后的。 OK， 那这个呢这是有个杂志叫 Christianity Today， 他就是把八月份，就是上两个月，他有一期刊，他主题文章就是 33 under 33， 就是他找了33个人，都是33岁或者比他年轻的人，就是这33个人。 OK， 有几个亚裔了但是大部分是在西人这样的。 OK， 那这他们有一些特点，就他介绍文章给大家总结一下，他讲说这些人呢都是80后的。 OK， 然后呢选33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大家知道吧，猜得到吧？啊，耶稣33岁嘛，所以说他就是 OK。 然后呢他们都是在 Twitter 上面的，而且都是就是按照我们华人就是在微信或者就微博了，然后都是电子时代的人。他有一句话，他就说呢，我把英文写出来，中文翻译出来的意思，他们都在做新事，而且呢他们借着这些新事呢，这是他的这个文章的原话呢，带出神国度的丰富，就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族群。而且呢甚至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在神国的建造上，他们已经 take up the baton， 中文大概翻译出来就是在神国的建造上已经拿起了接力棒，就像保罗带提摩太，因为保罗晚年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快到了啊，他把传给提摩太，希望提摩太能够接力起这个接力棒，然后再传下一代。其实很快我们就是，就像我好了，不讲我们了，就是靠边站的人这样的。OK， 那他们是非常多种族多文化。其实有统计啊，在美国40%八零后已经不是白人了。OK， 然后呢，他们是多元化的工作，里面有经商的，有非盈利机构的，有媒体的，有在当然也有在教会的，也有在做教授的、学术的，很多的做艺术的，等等等等等等。OK， 我举几个例子，有一个叫 Daryl Patridge 的人，29岁，他是一个 entrepreneur， 应该翻译成什么？创业家。OK， 29岁。他呢他就有个理念，他说呢，我虽然是创业，虽然当然也要有公司赚钱，但是呢 people before profits， 怎么翻译啊，也不见得一定会亏本，但是就是他的理念就是 people before profits， 怎么翻译，这个就是当然你说公司就为了赚钱，但是有些时候在坑人，对吧？这个比方说国内一些的公司有些出现这种情况，他说呢绝对不能坑人，就让人被服务好比赚钱重要，大概这个意思吧。所以他当年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耶稣现在活在我这个时代，要创立一个公司的话，他会怎么做？那怎么办呢？他就成立了一个公司叫 Sevenly， 大家可以去 OK， Sevenly， 这就是他们 Sevenly 的公司。 OK， 他们的理念就是这样，就是说他们有很多人设计这些衣服啊，然后帽子啊，各种穿的东西，但是呢它里面上面的图案的这些呢是跟一个每一个礼拜好像是跟一个非盈利机构合作，比方说这个礼拜他们推动孤儿院，他们就设计很多关于像这个呢是推动这个皮肤被烧伤的人的这个非盈利机构为他们捐款，所以他说这个礼拜我卖一件这样的衣服，不管价钱怎么样，7块钱就进你的这个 慈善机构 ，OK， 所以他就是全部在 Facebook 的网上卖，然后到比方说这个礼拜，他们已经将近4 million， 400万、已经捐到这个他们这个 feature 的这个，对不起啊，我这个中文非常不灵光了，就是他们这个礼拜推动的这个非盈利机构。OK， 啊？哦，那个是 total。OK，sorry。OK，sorry， 都讲错了。谢谢。已经2011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将近4 million。OK。我这样问是我们能不能做类似的事情，我怀疑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设计者，也有很多这个网上非常熟的人，然后你们如果能够凑到一起的话，也开始卖点什么 OK 是说我怀疑你 我去有些家，我发觉他们做的东西非常的精巧，当然有些时候是吃的东西了，那也有一些是用的东西的 OK， 那 you know 值得思考 OK。还有一个呢 Solomon something OK 28岁，他被称为 the freak creator， 就是 他创造力、这个 creativity 很好，他的牧师就对他说，他说 Solomon， 说你的作品啊，将来影响到的人远比我这个讲道影响的人要多的 不可相比，意思就是说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能够去影响人，他在从艺术啊、电影啊这些，然后后来他就加入了这个 Hillsong， 大家听说过 Hillsong 吧？就是在年轻人当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 ministry， 他所以我给大家放一首歌。对不起啊，我这个技术不太灵光，所以只能 go back and forth。我这边好像没声音出来，是不是？这首歌啊，对不起，我时间不多了，所以不能听完。这首歌在年轻人当中就是风行啊 ，OK， 这个就是风行到什么程度？我去休斯顿也听这个歌，我去加州也听这个歌，我去这个东岸也听这个歌，只要去到美国教会就听到这样的歌 ，OK。然后 iHope 也唱这个歌，他就是在这个排行榜上第一，好几个月 ，OK， 就叫非常好听，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OK， 有机会大家这首歌叫 Ocean。我们教会 Youth 曾经唱过 OK， 那这个 Ocean 的这个作者呢是4个人，他就是其中一个 OK。 好，稍微关得掉吗？关不掉是吧 OK， 那我这边关 OK。其实我曾经有考虑过，我们以后讲到要不要有一点背景音乐，这样。那 Why not？ OK， 这个反正我声音没有那么好听，加点音乐可以不错。所以他们现在不仅是写歌啊，也开始拍电影。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个做点类似的事情？据我所知，我们教会也有人在拍电影 ，OK， 只不过可能是小孩子的电影吧，但是也不错 ，OK， 是吧？然后怎么样？就是说，待会儿我们会再看到一些别的，就是说，还有一个，这个是个亚裔艾迪利，好像是韩国，他称他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也是在教会里面长大。哈佛他是，如果他是这个 Jeremy Lin 的，在 哈佛的 class 同学 ，OK。然后呢，他也念哈佛，但是他是搞政治的，所以他那时候去追求美国梦，他就觉得说是他可能也很出色吧，所以说教育也很好，所以他毕业之后呢，就进了白宫，这个做这个 Asian American Outreach 的 Coordinator， 怎么翻译？亚裔美国美籍亚裔的这个族群的这个什么牵头人，就是跟在总统府上班嘛，所以说他们总统府可能有这个族群里面要有人做事情嘛，所以他毕业之后就去了那边，结果他就是说在世人看来他是极其成功的人物 ，OK， 而且什么都不用愁。但是他在那段上班时间就 depression， 忧郁症。他这个 depression 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问题：我到底我人生是追求美国梦还是神国梦 ？OK， 所以最后他就说呢，他就 quit 掉那个他就 quit 怎么翻译啊？就辞职了。OK， 辞职之后呢，他就跟他哥哥还有另外的一些的。朋友吧，他成立一个叫 Jubilee Project。这个 project 是其中一个 project 的 Jubilee， 就翻译出来就是喜年的意思啊，喜年项目。所以翻译出来之后呢，他就呢，不叫翻译出来之后，他干什么呢？他其中一个方面呢，他就是制作一些的那种电影，大概就几分钟，三分钟、五分钟 ，YouTube。我给大家放一个。
Don't you agree when they all say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But do you see with every step that you take, you get further away from where the heart is? It's so easy.Somewhere you can go back to. So it's a big sacrifice every time that you decide you can't even if you want to. It's so easy to be blinded and caught up in the clouds.Get back to the
电影就是限定母亲的，就是说。
这个就是他现在做的施工里面其中一部分，就是我昨天晚上在网上看大概几十个这种大概三五分钟，但是却把一些很重要的真理能够体现出来，这样。他还有一个是跟 Jeremy Lin 合作的一个项目，这样。我也在想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些类似这样的东西， OK， 可能就三五分钟，但是是可以是中文，可以是华人，可以更相relate 相共鸣的这个方面，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叫 Jason Ma 的，可能大家听过他，马致远。他呢他有很多的见证。他小时候是这个 gang member，帮派，在南加州是不是好像？San Jose 啊，北加州帮派的一个成员，吸毒啊，惯坏事啊，偷啊，抢啊，各种各样的。他妈妈是个基督徒，他是个华人，妈妈是个基督徒，就为他一直的祷告，多年的祷告。后来有一次，他就进了监狱好多次。后来这个最后一次，他就贩卖很多的这种高级大衣皮衣啊，后来警察来抓他，他没办法，他妈妈就是说你要认罪悔改。后来他终于自己认罪悔改了，说他即使是进监狱他也要转向神，因为他从小去过教会。结果他在整个这个悔改的过程里面，他非常的这个彻底，所以这个法官在整个审判的过程里面就觉得这个年轻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OK， 所以就没有给他判刑，就是没有坐监狱了 ，OK， 所以他从那以后呢，他自己很大恩赐，他是一个艺术的，hip hop， 不知道怎么翻译 ，rap， 就是这个艺术家 ，OK， 所以他现在在很多的地方，包括在他在1040 window 纬度。1040窗口，包括中国、台湾、印尼这里面有很多的布道会、宣教干什么。我也在问说我们，当然这个是就是讲到很多很多母亲能够不断的为自己的孩子在代祷，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这个视野放宽之后，这可做的事情是不可胜数的 ，OK。从理论上来讲，我是搞理论的啊。从理论上来讲呢，神国里面的做的事情可以有救赎性。你比方说，你直接就跟他传福音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要相信神才能够进入他的国度。这个是直接是个救赎性的一个的工作。还有一些创造性的工作，你比方说艺术里面，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他能够通过一些很简单的这种，不能说简单了，但是通过一些这种创造性的艺术性的东西，让人能够看到能够去体会，让人去明白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这种供应性的，像老戴他讲说他现在不在，他说他这个他无非就是当初大家把有一些人把环境弄坏了，他现在在给人擦屁股，但这个是很重要的 ，OK。很多人其实在做一种供应性的，为社会做一定的服务，然后从这里面我们拿到报酬。还有一些公益性的东西，像有人想说这个 human trafficking， 不知道中文翻译成贩卖人口，对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公益的问题。我们能够做什么，能够为他做贡献，甚至包括代祷就是一个贡献。然后还有一种慈善性的东西，food bank， 这黄磊牧师来讲说。他国内从来没有富办的这种概念，他在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站着讲的，3年前4年前忘记了，他现在已经越做越大啊，就是他就是种慈善性的。还有一种启示性的，这是我们在做很多这个做科学的，特别是做黑洞的，是吧？他是一种就是说是他实际上就是去理解一下当初神做了什么嘛 ，OK。 所以说其实这个合作的事情，这个用国度的眼光去看周围很多的事情的话，太多太多可以做了。所以我给大家画这个图，我们要知道说有神的旨意跟计划，假设是一个圆圈好了，我们又知道说我们有个人的恩赐，也假设是个圆圈，跟爱好跟能力，我们又知道说有世界的需要，这个圆圈一定要进来。 OK， 这个圆圈一定要进来。有些时候我们把这个拿掉，就在这里面找交集，找得到也不错，但是当你把世界的需要讲出来，哎，它一定有交集的。所以呢，比方说老戴就在这里面生活，他就很舒服了。 OK， 他就会非常舒服了。 OK， 当然不容易了，或者就是肯定会有很多的挑战。刚我们刚才讲这 William Carey， 不知道翻译成什么了。按照后人去分析啊，这个就叫做 target rich environment。怎么翻译啊？给大家打个小比方吧。我在休斯顿做学生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兴奋，就是学生团去结束之后，晚上跑到海边去干什么呢？抓螃蟹。 OK， 这个那个时候比方说一个晚上在那儿，哇，那有时候涨潮的时候啊，然后你把这个鸡翅膀，臭鸡翅膀丢下去，那螃蟹哗，就是那就是随便一个网下去，就是螃蟹就上来了。这就是 target rich， 那个兴奋我到现在还能够感觉得到。但是这个 William Carey 到了这个印度啊，他就是这种感觉，他一看到处都是鱼都可以得啊，或者到处都是螃蟹可以捞啊，就 target rich，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target rich 实际上有点是军事的讲法了，就是说你这里面随便打一炮，它都有作用的。OK， 随便打一枪，都能够有果效的。OK， 就是 target rich， 就像我这网随便丢下去就有螃蟹上来这样。所以说这个时代是 target rich 的，是 target rich 怎么翻译？是这个。是 target rich 时代。 OK， 所以说是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事情的。 OK， 但是我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我们过于的这个狭隘也好的这个就是 不活。 OK， 大家这个 target rich 的人呢、啊、他一定有一个特点，他愿意去做，他没事找事。朱建也这么讲，中古文讲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讲什么呢？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神国的眼光打开之后的话，就是到处都是 targets， 到处都是可以做的事情。 OK， 随便打一枪就有果效。 OK， 随便丢个炸弹。所以说呢，所以我们讲说今年的主题生命更新教会转型，这个就是其实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很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活起来。所以我如果问大家说教会是不是一个 cruise ship， 游艇，是不是啊？不是游的游啊，是这个游玩的游啊。有些时候我们把教会当成游艇，大家在里面很舒服，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玩可以享受，然后到了一个点可以做一些事情，参观参观又回来。你知道你一个礼拜之后你又去哪儿了吗？又回到原点了，对吧？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他是一个享受心态，还是一个这个不太对头。他教会应该是什么呢？ aircraft 航空母舰，然后翻译成航空母舰aircraft carrier。 OK， 这个不得了啊，这个美国为什么这个海军这么厉害啊，跟这个就是美国或者是总体来说军队这么厉害啊，它跟有我忘记是将近十几个，就是这个家伙。 OK， 中国可能前两年说终于盖了一个，是不是？是吧？它这个东西很厉害的。 OK， 它反正世界70%是海洋嘛，然后到那地方一去他什么都有了，空军也进来了，他还可以有一些部队上岸，这个不得了，这个不得了。这个东西，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教会建造的一个的策略。 我们教会如果是一个航空母舰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了。OK， 他就是说，其实这个整个不光是我们教会，整个基督教会，基督教的教会，如果都成为航空母舰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你知道美国，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美国打伊拉克跟伊拉克打仗两次，让全世界开眼界。他根本不是步兵上去肉搏战，他是先已经空军已经全部把重要的target reach 全部都搞清楚了，先把你全部都给毁了再说。属灵上啊，如果说我们假设说带导团队就像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些一样，他就停在某个上面，然后几架飞机一去，轰轰轰轰轰轰，好办很多的。所以这个教会是它是一个装备，一个供油，一个休息，一个将来又要差派出去打仗，它是整个 battle plan。作战计划，这个不得了。 OK， 这是教会，所以神给了我们很多机会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昨天我叫例如说，我说你帮我一下，他就是说到我们家的这个他平常照的一些相机里面，我就说你只把过去三年的福音朋友的照片找出来。 OK， 还不全，只是就是我们例如有机会照到他们而已。 OK， 有一些还在我们，有一些已经搬走了。现在如果有音乐就比较好。没有按时间顺序了，我数了一下，至少40多位，至少，这些还不全面。神给我们很多机会啊，都把他们带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 ？OK， 贝贝好像也理解了。所以你看啊，传统的教会事工，比方说海外校园、举目啊这些，生命期刊、神学院、正道神学院、Golden Conwell 什么什么工作，它是相对来说还不太接传统。但是你知道，现在开始有很多教会在做事工，是不是？大家我们随便，比方说雨虹姐妹就参与这个。叫什么来着？香伯牧事工是，于洪杰牧师他们教会那边的。然后就我只是讲华人了，那个圣平和灵粮堂那边也有相当大的事工，这个牧主先锋教会也有相当大的事工，东岸的教会也有相当大的事工了，对吧？他这个现在的很多神学院，他做延伸课程，达拉斯神学院，这个是在这个。达拉斯神学院是在神学院，美国西恩神学院里面是非常靠前的一个神学院的。OK， 然后他就在休斯顿开华为华人开课程，是老师去，周末上课或者晚上上课，然后在华人界去。所以我们很多以前的辅导啊，我们以前的学生团系的人就在那边修课。OK， 然后很多网上的延伸课程。神学院现在也不是说是你到我这来待两年三年这样，它是一种扩展型的一种连接型的事工，现在也跟教会的连接非常的多。怎么跟工作接起来？一定是可以接的，一定是可以接的。 OK， 所以当现在借着网络的这个的发达，这些的边界都已经 blur 是已经被模糊化了，都可以接起来。我们的这个论坛啊，我昨天晚上想说，哎，有教会，有没有事工？有事工，有没有神学院？有没有工作？有嘛？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就这么小的一个教会，也可以做事工，也可以跟神学院跟事工跟工作场都接起来。这个在很多这次来的牧者的分享里面也说，好，这种模式在小教会里面他们还没见过呢。哎，我们又是第一个，感谢神啊。 OK， 明年继续做。 OK， 所以说呢，这个所以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了。 OK，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吧？ OK， Yes， 神给我们预备更美的事的，有圣经根据的。 OK， 希伯来书他讲完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他说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对吧？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神就解释一下，他说呢，因为神给我们，就是我们啊，预备了什么更美的事。还有我们一起来念，这是神的心意，他历世历代都在呼召愿意跟随他的人，愿意从接下来一种信心里面从小慢慢长大。然后呢他说呢，但是呢他们都还没有得到这种应许的，因为神说呢，在你之后还有一大批， OK， 将来要所有这些人一起在神面前同德，这在神眼里就是完全。我们能够想象说跟亚伯拉罕站在一起，然后在神面前领受他的祝福和奖赏，不得了的事情的。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吧？这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神的心意。OK， 他在每一个时代，他都要带领一批人，他预备了更美的事，然后将来与众圣徒一同同德。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话：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累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就是我们的，圣经上讲的出俗的果子，走在最前面。但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的体现。我们来唱一个回应的诗歌，
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光，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翻转我生命，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我们渴望你的国度降临，你的旨意成全，求你在我们中间彰显你荣耀的同在，恢复你奇妙的作为，恳求你来翻转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侍奉，好叫这个世代能因着我们得见你的荣耀。
愿你的国度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彰显你同在，彰显你同在，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亲爱的主，这是我们心中的呼求，愿你在这个时代恢复你荣耀的作为，愿你这个时代来拓宽我们，主啊，我们带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让我们看到你神国的荣耀，看到你在这个世界的需要，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赐予，看到你的心意如何在我们当每个人每个家庭在我们教会来成全。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智慧，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难倒到你，你在这个时代你应许说你要做新事，主啊，我们在这里，愿你来使用我们，愿你使用我们每一家每一位，使用我们整个教会，在你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我们谢谢你把这样众见证人如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得着激励，让我们看到属于你的人乃是多么满有荣耀，多么受你的恩宠，多么得着你的智慧，多么得着你的能力，多么在这个时代能够为你来做盐和做光。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的心意成就在这个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赞美你的名，祷告祈求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